露露给我们做一个见证，好不好？好，好吧，请你先来做见证。啊，你把话筒给他。
大家姊妹平安。我是上几天写了一个简短的一个信息给大家，说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见证。是关于我妈妈的。大家也知道，这几年来我们家就一直都陪伴着 Samuel 在治疗。那感谢主 ，Samuel 看上去还是挺好的，大家哈，神的恩典。但是 Samuel 这个下个礼拜又要回医院了。那我妈妈呢，去年大家都应该就是说在疫情之前能够来教会的时候，我妈妈去年有来陪我们住过半年。我妈妈其实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也没有说特别不好。因为她有30几年的糖尿病，所以呢她就自己这30多年来呢，她就虽然就是说偶尔会偷吃，但是呢她还是就是说大方向还是能把握得住的。所以呢感谢主，平安的度过了这个30多年的那个糖尿病。那再加上他老是很自信，就是说我们家的基因特别好，因为我爸爸妈妈，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我外公外婆都还健在100几岁，然后就非常健康，他就觉得他自己啊，我继承的这个好的基因啊就特别好。就那，但是我妈妈去年来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她脸色有一些苍白，然后她就说她的血压有一点低，然后呢，她后来又跟我补一句，她说，我们家里的人家族都是这样子的啦。哦，我说好吧。那感谢主，她去年也是经历了神的恩典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很平安的自己一个人回了国，那我爸爸是因为就是手摔断的，反正我们家这几年也出了蛮多事情的。那今年就是说说看我妈妈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在父亲节的那一天，我呢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给我爸爸，给我父母。然后我打电话那天回去的时候呢，是我爸接的电话。我本来很开心的，我就跟他说：“爸爸，父亲节快乐。”然后我爸爸就很严肃的跟我讲：“嗯，知道了。”然后说你妈妈今天不太舒服，我说为什么？他说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然后我说我的第二个反应就是说他有发烧吗？我爸说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说你要不这样子叫个120去医院，我们家离医院很近，如果是120的话可能2-3分钟就到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听见我妈在后面就喊说，我死也不坐120，太丢人了。然后呢，我爸爸是属于那种非常温和的，他也不会强迫我妈妈的人。然后呢，我爸爸就说哦好。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就我心里觉得应该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说是从前一天开始就不舒服，他也说不出什么不舒服，就觉得浑身不对劲，没力气。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就打长途电话给了我在澳洲的妹妹。我妹妹接了电话以后呢，因为他们没有时差吧，基本没有时差，所以我妹妹就立马一个电话，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就打电话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就告诉我，就我们就互相，他就说，哦，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他们正好要上120，我说哦，太好了，那就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中间有我妹妹就一直跟我爸爸保持着就是联系，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半夜时间。然后我后来就知道，就是说我妈妈上了120，进了急诊室，医生一分钟就判断她是心梗，而且是很严重的心梗，立马进去做了造影，才发现说我妈妈3根血管竟然堵了，全堵了2根，还有1根堵了80%。然后120的医生就是说你们太危险了，他说这个是随时随刻就走的了，他说，结果就二话不说直接推了手术室，然后就开始就做了1条血管的那个疏通。疏通完了以后呢，我们那时候就很感恩了，就觉得哈，就心放下来了。但是又过了30分钟，我妹妹又给我打电话，她说妈妈还是没有出来。然后呢，我爸爸就后来就 我爸爸那时候正好在说的时候，就听到那个急诊室的医生就冲出来了，什么什么什么家属，他说，我们正在进行全力的抢救，说我妈妈的心脏停了6次，他们就只好装那个临时的起搏器在她的心脏里面，然后就不停地把她救回来，救回来，救回来。那个时候，说实话哈，我也很无助，我爸爸也很无助，我妹妹也很无助，大家都进不去。那我只好，我们在我们的微信群上面只能说一个字：祷告。大家静下心来祷告，一定祷告。感谢主，大概是在我的凌晨大概2-3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了我妹妹的那个短信，就是留言，她说妈妈出来了。然后呢，她问了爸爸一声：“是妈妈清醒吗？”他说是清醒的。感谢主，然后就进了这个 ICU。那医生也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就是说危险还在，要看他这几天能不能平安的度过。如果不能平安的度过的话，他随时有可能因为心衰就直接就走了。那我说好，那中间这个我就不常说他是怎么慢慢的来哈。然后他很稳定，在5天在 ICU， 然后5天以后就出了 ICU， 转为到普通病房。又过了5天。然后医生就评断说他可以回家了，我妈吵的时候要回家了，就我爸也拗不过他就回家了。回家的1、2、3、4天的时候，他还是很虚弱。我没有电话打电话回去，因为我妈说他很虚弱，他连电话都不肯讲。然后呢，到了上个礼拜，就大概前3天的时候，第一次我打电话回去，我妈跟我聊天了，那天她听上去就比较好。然后呢，我妈妈就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了这个见证。她说你知道吗？她说我不舒服，其实因为跟心梗，她说我也不知道是心梗，我就是觉得不舒服，我也没有痛。她说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就是这边堵堵的。但是这个时候，她说我听到了，就在那个点的时候，我妈平时是不太愿意去医院的那些人。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听到有个声音，就跟他讲说，你要去医院。所以我妈那个时候，我正好打电话去的时候，他告诉我爸说，他想要进医院。然后我妈就说，他告诉我要去医院。然后呢，就后来就发生了，就他进医院了。但是我妈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她说，当我被推进手术室，无论是在做手术，我那个时候，我全程都是清醒的。我一点都没有昏迷。他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他说当我疏通好血管的时候，当我在那个机器，他说机器会自动发出那种声音，说此病患心跳停止。但是我妈是清醒的，她听到，她说这个很可怕的。她说我明明就知道我躺在那里，然后那个机器告诉说是我的心脏停止了。她说太可怕了。她说但是他说神一直在他耳边一直跟他说一件事情，就说叫他不要惧怕，叫他千万不要惧怕，他一直会跟他同在。所以我妈一点都不紧张。其实我妈妈呢，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我妈妈因为有糖尿病30多年，她呢有一个很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她的眼睛不好，她就只有光感，她看东西很模糊的。所以他其实坐在那里，躺在那里，他其实是任人摆布，就是医生要跟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医生最后救他是用那个电击啊，他说这很可怕的，整个人是把你就基本上面要从床上震下来，就震到地上那种感觉。他说哗一下哗一下，但是他说我一点都不没有怕，我就很稳定的躺在那里。然后就任医生进来，各种医生，小医生、大医生，各种检查，各种。然后最后他说：“哎，他说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进了 ICU， 就说明我已经回来，因为他就6次停了嘛，那个机器就会一直发出那个磁病患心跳停止。所以我妈妈那天很激动，她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她说我简短给你做个见证。她说神的恩典太大了，她说。”他也是算是一个老基督徒，一直都有去聚会啊，觉得。但是我在这边所想的就是说，你没有经历过这些神的恩典的时候，是很难体会到的。就像我这几年经历过 Samuel 的事情， 经历过种种的，就是我爸爸的事情，我妈妈的事情，我就发现，就是说你经历过这些神的恩典，你才会更加的很庆幸，感谢主，就是说我是神拣选了我，他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妈妈现在就是算是慢慢在恢复当中，心跳也慢慢回来，但是她还是需要长期的吃药，长期的那个恢复，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然后接下去的手术医生也没有说要做，我们就不去烦恼了。然后我跟我爸爸的那个，就是我爸爸现在也是很，他很平安，他告诉我，他说他尽可能的去照顾我妈妈，但是他说他也不去烦恼很多事情，就是说因为所谓的烦恼就是说你要去找更好的医生，更好的专家，更好的什么，他说我不去做这些事情了，他说我们现在有的都是最好的了，他说神带领了我妈妈把她救回来。因为说实话最近这几一两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的父母都是因为心梗脑梗一下子就去世了，年纪都很轻，有些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按照我妈妈这样子被救回来的话，我只能说神的恩典，神是很爱她。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妈妈就是这个好了，就是妈妈恢复以后，她原来就更加的爱主，就说更听神的话，就不要自己，她有的时候还是会比较任性的，就是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恩典吧，就是说，然后也感谢大家就不停的为我们家，为 Samuel 啊，为我妈妈，为我爸爸在做祷告，做代祷，谢谢。
感谢主。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吧？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啊，圣经吗？圣经在里面去了。啊，你帮他拿一个吧，他帮你去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读到20节，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18节读到20节，我们请妙思弟兄读一下，好吧？
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啊，这里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复活了。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显现的时候，就给门徒说了这样的话，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赐给主耶稣了。天上，那就太大了，好不好？全民主管。所以你看什么地方有风灾呀，好不好，水灾呀，啊，这些出现，那都有主的权柄在那里管理。这是一处圣经要读的。啊，第二处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我们读到第4节，希伯来书第1章1节到第4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这里有一节他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就让主耶稣来管理了。现在因为主耶稣在管理，所以他就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好不好？意思就是说现在在地上天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主的命令在那里托住，他在管理。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又告诉我们，这个就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13节读到第14节，约翰福音14章13节读到14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这个奉我的名在原文不是奉我的名，是在主的名里面。我们的祷告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他这个名是非常自大的。主耶稣的名跟一般的名不同了，他的名字，这个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我们来读腓立比书2章。5节读到11节，5节到11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了，这里第9节，所以神将主耶稣升为至高，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至高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会复活的。我们的祖先都在坟墓里头没有复活，不管他拜什么拜谁都没有用。那么只有主耶稣神的儿子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而且神将他称为至高，就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都是他的管理，而且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这两个字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什么释迦牟尼啊，什么伊斯兰教的，这些没有一个人的名字能和他相比，好不好？就是 旧约的很多先知，很有名的先知，都不能够和这个名字相比。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名里面聚会，我们在这个名里面祷告，就在这个里面，我们是在这个名里面，刚刚说的向父无论求什么，父就会成全，就是这个名。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传扬人的名，乃是传扬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也是靠这个名，这个名能够改变一切。刚刚露露做的见证，她的妈妈是一个老的基督徒了，很信了很多主很多年了。那么这一次得病了，三根心脏的血管堵了两根，完全不通了，还有一根80%堵了，只有20%还在通。按常理，如果不是主的权柄来托住，他是没有希望的，好不好？这是主的权柄来托住。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和主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是主的权柄把你托住，也许你就感染了这个病毒了，好不好？主怎么用他的权柄来托住？那就是说，你每一天你在主的面前，你和主的关系。还有一处圣经也可以请我们读一读，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30节，我们读到34节，30节读到34节。
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我们不要忧虑。那包括你生病你也不要忧虑，你是基督徒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求这个意思不是祷告，不是只做祷告，这个求的意思是寻求，寻求他的果。果这个字我们曾经说过，在希腊文它不是用的 kingdom 这个字，它是用的掌权，掌权就是我们要寻求什么？寻求主在我里面掌权，就是主要管理我啊，这个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每一天你在主的面前有没有寻求主在你身上掌权？是到你生病了要进手术室了你才祷告吗？你能不能够每天随时都在那里向主说，求主在我身上掌权，求他的义，义就是要有好行为啊，我不能基督徒不能昧着良心，我要有好行为，和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好行为，在家庭里面要有好行为啊，这是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求他的果就是让他在我身上掌权来管理我。如果一个基督徒 你天天是要主在你身上掌权来管理。好了，你的祷告在主名里面祷告，父一定成全，主也会成全。关于掌权这一件事情，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啊，就读这一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了，这里说到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这个如今也是到我们今天，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里说到天国进入，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基督徒是不是我就要进天国？实际上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主耶稣以后，我们都在天国里了。这里是说到天国努力的人进去。什么叫做努力？努力这个字中文翻译的不好，原文不是努力，原文是强力，强迫的强，强迫我自己要活在天国的里面。什么意思？果刚刚我们讲就是掌权，强迫我自己要让神在我身上掌权。你有没有天天让主在你身上掌权啊？我们天天都是自己掌权哦，好不好？我想吃什么，我想穿什么，好不好？啊，有的姊妹很喜欢买那个包哦，一个包可能上几百块加币哦，好不好？啊，那是主在掌权吗？看来主没有掌权，是你自己在掌权，好不好？你进不了天国，你怎么进天国啊？你不是你没有强力要压迫自己吗？什么叫做强力？强迫自己啊！我在这里来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有一个姊妹曾经问我，一个老姊妹哦，她说：“蒋弟兄，我天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孩子要进学校，要给他穿衣服，把衣服穿好了，就给他做吃的，吃完了以后就送他上学校。他上学校以后，我就回家，就到菜市场买菜。”今天全家吃的菜我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做什么？买回来以后先做家里的清洁，扫地拖地板，完了以后就洗菜洗米，就煮饭，好不好？我哪里有时间来进天国？哪里有时间还强迫自己啊？没有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洗菜的时候你思想在想什么？他说我在乱想。这就出问题了。我说为什么你在洗菜的时候你不可以想想主吗？你想一想主的话吗？我就说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拿一张纸写一节圣经，就贴在你那个洗菜的那个墙上，你手在洗菜，眼睛就看圣经节，好不好？今天就把这个圣经节读个十几遍就背得了。好了，这个就是强迫你自己，好不好？强迫你自己，努力的人让天国在你里面掌权。我也跟弟兄姊妹说过，我进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十七岁，我就强迫自己，同学是七点钟起床，我强迫我自己要六点钟就起床，做什么？读圣经。当我强迫我自己的时候，神就做一件事情，每天到了六点钟，哦，我们是住的一个大宿舍，啊，25个双人床，50个同学，男同学都在那里。每一天到了六点钟，就有一个蜜蜂在我脸上吹，就把我吹醒了。吹醒了，你强不强迫自己起来？啊，你说我还想睡一下，那你再睡，那你不是强力的人，也不是强迫自己。所以到了六点钟我就要起来，不是一天呐、啊， 那是一年了，好不好？天天就这样。所以别人读圣经一年，把圣经读一遍，我那一年就是用了八个月，十七岁用了八个月就把圣经读一遍，好不好？这是强迫你自己。今天就是你愿不愿意让神的国在你里面掌权来管理你，你愿意，那你就做一个努力的人。中文翻译努力就是强迫自己。所以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就是强迫自己愿不愿意行。很多弟兄姊妹嘴巴说愿意，但是实际行动中并没有这样做，就像这个老姊妹，好不好？所以我说你明天换一张，你说。
这个努力来讲呢，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圣经没有说这个定义怎么样叫努力呢。有一首歌就是唱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这前进莫退后。这样来讲，这个有个定义出来，只要向前走，不要退后，就是努力了吗？这个定义，这我今天努力了，明天我不努力了，后天我要努力了，再后天也不努力了。这样没有一个平行的定义出来了。
这里我们刚刚讲了，努力原文是强力自己，就是强迫自己。今天你要强迫自己，不要到明天你说不努力啊，明天你也在强迫自己，好不好？当你愿意强迫自己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早晨六点钟蜜蜂把我喊起来，我就起来了。第二天怎么样？如果照你刚刚讲的，我明天就不努力了，我就不起来了，好不好？哎，但是明天蜜蜂又来了，怎么办？我又起来，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当你要强力的时候，你愿意的时候，主就配合你了。你不愿意，那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有恩典的嘛。所以说我不努力，就恩典补掉了嘛。
恩典好了，蜜蜂就是恩典，好不好？曾经有一个姊妹，现在还在温哥华啊，已经结婚了。她原来在我那里住在我们楼下。听了我们讲见证以后，他就在主面前有一个希望，能够每天早起一个钟头。有一天，乌鸦把他叫醒了，正好早了一个钟头，结果他起不来就睡了。后来他就做见证了，从此以后他就起不来了，好不好？就问他，他说我祷告以后，乌鸦真正把我喊醒了，一看就是要早起。但是呢，我起不来，到现在他就完了，好不好？这个姊妹到现在仍然起不来，好不好？这个就不叫强力了，好不好？就不是强迫自己，所以，当我第一次被蜜蜂喊醒的时候，第一次我还没有这个习惯，我翻过去还要睡，但是我里面就责备我了，圣灵就借着良心责备我，每天早晨要六点钟起来。不是主要你起来哈，不是主耶稣要你起来，是你自己愿意的吧？你自己祷告愿意，求主让你早一个钟头起来。为什么今天你不起来呢？蜜蜂把你喊起来，你不起来呢？啊，我良心就责备了，好不好？所以第一天我就没有违背，开始想睡觉不起来，十七岁嘛，后来我赶快就起来了，啊，第二天也起来了。以后天天都起来，当我能够自己起来，蜜蜂不来了。那一年感谢主。这就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怎么样都加给你了，好不好？从来我没想到，我在那个时候是读的天津南开大学，我去求奖学金，因为你求奖学金，那么你就父母就少出一点钱嘛。我从来没有祷告过要求这个，没有想到，只是想到早起。但是那一年下来，主就保守我，学校不但给了我一份奖学金，给了我两份奖学金，好不好？所以第二年我就给我父亲写信，我说请你不要汇钱来了， 我这个奖学金都用不完了，好不好？好了，感谢主。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主的名是最重要。我们今天都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主的名，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什么？主的手里了。他会用他的权柄管理万有。今天我们聚会一样啊，弟兄姊妹，圣经里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一定要伯饼聚会。那么这里停了，我们伯饼聚会没有停，好不好？一直在继续，面对面的伯饼，他这里停了，我们没有停，一直到现在，这里开放了，好不好？感谢主，这个就是主的力量，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刚刚露露是为他妈妈做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现在见证很多，左弟兄也是见证，好不好？那么这个小萨米尔也是见证，感谢主，主会用他的权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我们一定相信这一个，好不好？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主耶稣，我们就是靠主，好吧？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请John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